美台高官特殊管道密谈，美国驱逐舰穿越台海，哈尔滨女孩离奇离世细节曝光，习近平头像前的吶喊，陶美访问的抗议，台湾白军官叛逃计划曝光，最高被判13年。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23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英国金融时报在8月22号报道，台湾高官正在美国华府地区进行密访会谈，这个是自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的首次高层会谈。同时美国海军的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再次在8月22号执行了穿越台海的任务，引中美对峙。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国安会秘书长吴超说，这个星期一直在美国华府地区进行所谓特殊管道会谈，这个是美台之间多年来一直存在，但直到2021年《金融时报》首度披露后才为外界所知。当时美台双方高官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会晤，台湾官员包括时任外交部长、国安会秘书长的吴超说和顾立雄，这个是台美之间人数较多的官员彼此进行详细会谈的难得机会，历届美国政府对此低调保密，以免中方批评台美敏感接触。上一次特殊管道会谈是2023年2月，当时与会的亦是时任外交部长的吴超说和时任国安会秘书长的顾立雄，地点是同华府一河之隔的维吉尼亚州北部。顾立雄是台湾现任国防部长，根据长期惯例，台湾的外交部国防部长不能够进入哥伦比亚特区，因为这样特殊管道会谈地点通常选在大华府地区某处。知情人士并未透露这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官员拒绝评论此事，白宫亦不发表评论。会谈在这个时候登场的确敏感，因为中方密切关注赖清德怎样处理和北京华府之间的关系。美国部分官员私下亦对赖清德的表现颇为紧张，因为赖清德缺乏外交经验，被认为是比前任总统蔡英文更难预测的领导人。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乔治城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麦艾文说，美台之间的这个特殊管道是当今全球政坛最敏感最重要的机制之一，考量到台湾近期才举办过选举，这次会议举办时刻很关键，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台北和华府之间明确一致的沟通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升温之际，美国海军的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在8月22号执行了例行的穿越任务，标志着美国在该地区持续维持航行自由的承诺。中共东部战区发出消息表示，已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中共海军发言人李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战区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海军在8月22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帕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逊号在当日执行例行穿越台湾海峡的任务，该舰行经的水域适用国际法有关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规定。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说，约翰逊号通过的台湾海峡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海范围，该舰穿越台海表明了美国致力于维护对所有国家航行自由原则所作的承诺。这个声明强调，国际社会任何成员都不应该被恐吓或胁迫下放弃他的权利和自由。美国军队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这个是美国军舰三个月来首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上一次派遣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是在5月8号， 美军导弹驱逐舰约翰菲恩号在3月5号和1月24号曾两次穿越台海。哈尔滨10岁的女孩做扁桃腺微创手术离世，曾引起轩然大波，但事情越来越离奇。小朋友的父母爆料，她小朋友的尸体、内脏和脑腔都被掏空。有自称是律师的网友爆料亲身经历，因经常接触到因小病死亡的小朋友父母，他们来找她。有网友表示，讲实话，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恐怖片里面的情节，令人毛骨悚然。医院在这玩什么掩眼法啊？又试图掩盖什么呢？有法医专家表示，全面清空体腔并不是常规的尸检程序，除非有特别的需要。女孩妈妈汤女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她亦是到了12号才知道，她们将小朋友的脑腔、胸腔、腹腔全部清空带走。汤女士悲愤地说，我女儿死无全尸，都是拜她们所赐。据绿媒报道，这名10岁女孩8月6号在哈尔滨儿童医院做扁桃腺微创手术，不过离奇的事情一个接一个。女孩的母亲汤女士说，当日中午12点40分，女儿进入手术室，1点40分被院方通知手术一切顺利，没几耐送到苏醒室等待苏醒就得了。就在2点半左右，医生告诉家长知小朋友咳到肺部出血，并告知要送 ICU， 但根据院方提供影片，小朋友并未送入 ICU。 4点半左右，院方要求小朋友的父亲签署输血的文件。4点40分左右，小朋友的父母进入手术室，当时看到小朋友面色发黑，口中全部都是血。到5点，小朋友父母被医院告知去见小朋友最后一面。汤女士说，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还有十几名保安拦着他们，将他们推来推去。当汤女士询问小朋友的情况时，医生说瞳孔变大了，没得救了。小朋友父亲选择了黑龙江省医院法医鉴定中心进行验尸。鉴定中心需要60个工作天才出到结果。据知情人士透露，手术一开场，主刀医生高某的血压竟然飙到148，这个在医学界算是偏高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主麻醉医生杨某麻醉了患者之后，转身离开了手术室，消失了整整51分钟。网络影片显示，8月19号，汤女士家人才第一次见到该医院的院长。汤女士家属询问医院院长，5月份医院刚刚死了一个小朋友，按照3个月死一个小朋友的频率，一年就有4个小朋友死亡。汤女士家属质问，你们医院是不是有杀人指标？院长居然是沉默不语。 X 平台网友 Sean 说，在哈尔滨执业律师30年，这几年找我咨询在哈尔滨儿童医院孩子肚痛等原因住院几日就莫名其妙地死亡，就有十几个了。保守数字，这十年在哈尔滨儿童医院死亡500个小朋友，需要我可以实名作证。消息传到 X 平台，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留言说，国有器官都产业一条链合法了，茶都是白茶啦。还有网友联想到当年的胡音宇事件，亦有网友说，唔怪得黑龙江人口流失严重啦。 X 平台新闻调查指，这件事要被全网封杀了。网友表示，恐怖电影都拍不出这样的情节，千祈不要去，珍惜生命，远离医院。近日海外华人的维权行动非常引人关注。在美国华盛顿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面，有几位中国访问正在进行一种独特的抗议活动。他们每日早上将习近平的头像摆放在大使馆前，通过这种方式向中国政府传递他们的冤屈和诉求。这些维权行动不单只是对个人遭遇的不满，更引发了对中国国内维权困境的深切关注。辽宁的退伍老兵赵广军是这些抗议者中的其中之一位。他在中国遭遇的困境源于2000年， 因为妈妈病了请假，之后被单位炒了。赵广军声称他所在的中石油长城钻探公司内部存在腐败行为，为了侵吞他的职位，单位在短短12日内将他非法辞退，他的维权之路因此开始。期间他经历了多次拘留和判刑。2022年，赵广军逃离中国，经过澳门、台湾、土耳其等地，最终来到美国华盛顿，继续他的维权活动。赵广军表示，我们通过在大使馆前摆放习近平的头像，希望以这种方式传达我们的冤情。习近平上台时说过，离地三尺有神灵，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我们的诉求传递给他。浙江杭州的李青同样在大使馆前抗议。李青曾在杭州亚马哈乐器公司工作，但因为工作中接触到有毒核材料导致中毒，维权过程中丈夫被谋杀，家中被监控和封锁。李青因为维权多次被拘留和判刑，而她的丈夫亦因支持她的维权活动而惨遭谋杀。她用自己的经历来展示中国维权的艰难。李青说，我因核材料中毒导致全身细胞穿窿硬化，我的丈夫被谋杀，家破人亡，维权过程中痛苦和折磨令我没办法不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继续抗议。来自吉林长春的马永田亦在中领馆前进行维权行动，他因工厂被政府强拆而遭受酷刑和虐待，2012年逃亡美国。马永田在2015年和2017年两次拦截习近平访美车队，反映他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他的家人因维权问题被扣留，甚至在他逃亡美国后，儿子和丈夫的团聚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马永田表示，我希望习近平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等我们得以伸冤。我们在国内无处申诉，国际上亦难以解决，但我们要令全世界知道中国老百姓的苦难。这些访问的经历反映他们在中国维权过程中的艰难和无奈。赵广军指出，在国内维权只会令你受到更多的压制，而在国外虽然问题依旧难以解决，但我们希望通过抗议令全球了解中国老百姓的苦难。8月22日，台湾高等法院对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601旅中校谢姓军官宣判，因他企图叛逃中共及收受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剥夺公权六年。谢姓中校被控策动驾驶 CH-47 直升机叛逃，计划利用中国军舰逼近台湾海峡中线时实施逃亡，最终因计划败露被逮捕。这件案件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谢姓中校和陆军航特部601旅的何姓、廖姓军官以及萧姓退役军人和谢姓商人被控协助中国情报人员在台湾发展组织、泄露汉光演习等军事机密，并拍摄《我愿意投降解放军》影片以示忠诚。台湾中央社报道，目前陈姓退役军人仍在逃亡中。谢姓宗教等八名被告的判决刑期从1年6个月至13年不等，另有一人无罪，所有被告均可上诉。台湾高等法院指出，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和情报威胁持续不断，现役军人因金钱或个人安全诱惑，甘愿为对岸刺探情报，严重危害台湾民众的安全和福祉。台湾高检署发现，涉案者通过虚拟货币作为酬劳，这个新型犯罪手法引起了广泛关注。国防部自2023年7月起接获关于谢姓文人发展组织搜情案的检举，并依国安联防机制向国安局和调查局通报，启动了反情报调查。国防部表示将继续严格执行保防教育，即保守秘密，防范间谍，加强安全警觉。近年来，很多间谍案件都是官兵主动检举的，国防部承诺将持续严密保密稽核，利用国安团队的合作模式加强保防和侦防工作， 确保军队整体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